这叫无有穷尽的耐性或耐心。第四个，适当的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说，你帮别人或劝别人，除了你说我有智慧，我有慈悲，我有耐性，但是也要看场合。人都是凡夫啊，虽然有情众生，金刚经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每一个人我相都很强的，也就是讲世俗话来讲，每个人的我执都很重，每一个人也有都有自己的尊严。中国人讲话说，话到嘴边留半句啊，要给人家留一点尊严。甚至我有时候看到有些莲友呢，他很热心，很有智慧，然后呢也很有耐性，但是度众生没什么善巧方便，常常是大庭广众下，哎，我告诉你，我劝过你多少次啊，你每次都是这么烂。那个人就，对啊，我真的很烂啊，可是你不用在大庭广众上这样讲啊。啊，你说我很好啊，我好意哦，我是受过菩萨戒要劝你哦，你不听善哉将来你，好像他都对，其实劝人的这个人选错时机了。真正劝人呢，应该私底下，私底下你劝他，他有他的尊严，而且你要看气氛，对不对？假如他今天心情不好，我告诉你，佛要观一切缘起法，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好的事情也都会变不好的。所以当你要去劝人的时候，你要想，哎，你今天有空吗？他说没空，我今天很忙，我心很急，对不对？那时候也不是你劝他的。所以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修不要修，要修口业，不可以恶口。恶口就是常常你要选时间、地点、因缘，要恰到好处，这叫做适当的善巧方便。英文叫 suitable skillful means。善巧方便是 skillful means， suitable 就是要很恰当，怎么恰当？要看时间、地点跟场合。那这里我为什么要讲这四个呢？这四个是修学菩萨道的四个基本要素，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它也有讲到。好，这是我把它归纳我自己体会的。好，须菩提，云何因住？云何降伏疑心？在第三品大乘正中分，他站起来的时候，试问般若道，发心菩提说，做一个菩萨应该怎么样发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了自己，为了一切的众生，我要怎么发心？第二个，第四品里面就讲妙行无住分，就是要讲我怎么样调伏我这颗心啊。你发心要度别人很好是很好，但是呢，你想想看，你度别人的时候，你要先度自己啊。有一类的人呢，好，有一些的莲友呢，他好，真的是菩萨心肠，常常想要赶快度别人，当然这很好，可是你要想想看，你要度别人之前，你先度得了你自己吗？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菩萨自清净才能够令众生思清净，菩萨自己行六度波罗蜜才能够教化众生行六度波罗蜜，菩萨自己延迟十善业道，你才能够教众生持十善业道。有人说，哎呀，师父啊，反正我以利他为主嘛，我像地藏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会合掌说，赞叹，善哉善哉，你的愿很好，但是你愿做到了吗？你要先度一切的众生先成佛，我自己再成佛，这是愿。但是呢，这是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在四弘誓愿下面你该讲吗？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你要先比自己比别人更勇猛的精进，在你心中常常去磨你的烦恼，改你的习气，去你的妄想，去你的分别。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常常说，真正的修行人修什么？就是修净化你的身心啊，对不对？我们古来大家都听过一句啊，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你要常常想，贪嗔痴有没有比别人少一点？所以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同修，我会觉得，我会建议你早晚起来先静坐十分钟。睡觉之前啊，假如你是11点睡觉，那我会建议你啊，10点半或10点你就洗个澡，洗静坐。你不要11点睡觉啊，10点50分一静坐啊，进入睡眠三昧。 那一定是睡着的。在睡觉前半小时或一个小时静坐下来想一想，生命很短，一弹指之间，我今天又做了多少戒定慧的功德，我今天发了多少的菩提心，帮助了多少的众生。你要常常想一想，你要常常反省自己，接下来想，我今天到底我又贪嗔痴哪个地方比较强，自己的烦恼习气还没有突破够，这个很重要，每天要反省一下。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假如你七点要上班，请你闹钟不要拨6:50，你的心一定很乱的，提早半小时，提早一个小时起来是更好。6点起来喝杯水，点个香，静坐，我今天要怎么样行菩萨道，我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做，先把自己的心先想云何应住，先学云何降伏其心。嗯，我现在就教你，跟你讲怎么修行方法了，注意听。所以早上起来静坐10分钟，晚上静坐10分钟，这个是修般若与禅定相应的方法，为了在家居士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这样子慢慢做久了，你的心清净，心静如明台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经你才会慢慢体会得到，其他的大乘经论才会融入在你的心里面。你要不要说，哎呀师父啊，连这个我都做不到，那我就说那就算了吧，那你就继续轮回吧。你学习佛法，你的目的是要出轮回啊，要清出离心啊，那早晚这样做，哎，你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假如你在静坐的时候你烦恼很多，譬如说你今天实在很悲伤睡不着，那你就念3遍跟到7遍的般若心经，念完你就比较容易入睡。所以应该先学发菩提心，降伏心，伏心菩提，最后是呢要达到明心菩提，这里以禅宗来讲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第三品到第12品都讲自利为主的般若道。接下来第二个以二方便道菩提，对不对？金刚经是为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你能够闻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定也是过去发过菩提心，你发过四弘誓愿要广度众生。那刚才说过，发了菩提心要烦恼无尽誓愿断，接下来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善巧方便的方便道里面包含着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当然你可以学多少精力就算多少啊，作为医生护士你都要懂很多专业知识，同样的你作为一个佛弟子，你也是应该很认真的去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你看在方便道里面呢，一还让明心菩提，就是以前面明心菩提的这个正果作为你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所以利益众生之间自己先要正果的，这个标准是很高很高啊。古来在禅宗，假如弟子没有大彻大悟啊，你出去度众生是会被师父拿禅棒打的，他会说你都度不了你自己了，你还度别人，对不对？当然了，那我这样讲，我没有意味批评别人，我没有影射别人，我这人讲话不会一语双关了，我很单纯。我的意思是说，在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先要先利益自己。也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你会更勇猛精进的看住自己的心，你没有时间管别人的，知道吗？所以六祖道师才说，若真修道人，对不对？不见他人过，在禅堂里面你是没有时间看别人的是非，为什么？你看你这个心都来不及了，你哪时还有时间看外境呢？对不对？所以从这里给我们得到一个启发，修行人若常常用眼睛看别人的是非，表示你的心啊心猿意马，事实上你的心在外面的，对不对？你应该心常常先收拾回来。有时候你会说，师父就明明他错啊，我对呀，对不对？没错，可是错有永远真正的对吗？对也会变错，错也会变对啊。那你遇到禅宗的人呢，他就狠狠打你一棒，错的是你，为什么？因为你有心去分别外境长短是非。有人说那不是很愚痴吗？错了啊，注意听，一般人世间人，我们讲世间的智慧 常常就说哦，你错我对，所以你永远生在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你会生在人相我相人我的对立。佛法呢，它要真正你又入心地法门的是说，看到境界来的时候，不要看外境，转过来看自己的念头。你说师父为什么不能看外境呢？因为外境是虚妄的。当然讲得更深，你的心也是虚妄的。譬如说你会觉得你今天跟人家发了脾气，请问一个巴掌拍不响吗？两个巴掌响叮当啊。你今天会骂他，其实因为你也不，他会骂你也是因为你骂他。你说我没有骂他，有啊，我看到你的脸色就在杀伤了他的心嘛，是不是呢？所以你看到外境的时候，不要去责备别人，你要想想是我自己悲心不够，是不是我的表情，我们现在讲身体语言伤害了对方，我应该反省的是我的身口意。所以禅宗才会讲往你的脚下看，意思是说往你内观，看你的内心，常常关照你的心，你都没有时间去管外境，你怎么会去管外面的是非呢？这第一层啊，就不要看外境而看心。那心里面有恶念转化成善念，善念转成净念，那只有清净的净念的时候，信心清净的时候，你在看外境的时候呢，外境啊好坏你还是会看得更清楚的，不是呆呆的。你不是说哦，那我要往外看往内看，那佛教徒都不是呆呆的吗？对不对？红灯跟绿灯都分不清。错，他红灯跟绿灯啊分得更清。接下来外境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那时候他自己啊不会是以自己情绪化的我执做判断，接下来你才有般若智慧说哦，我要怎么样去化解这桩事，我接下来要怎么去改变他跟我的恶缘，我接下来这桩事怎么样处理才会有效率。所以中国常常用三个来譬喻，看山是山，对不对？第二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它是说三个不同的心境啊，这个以后我还会再提。所以修行的人第一个应该先讲要有明心见性的这个基础，然后你要看你的心，不要看外境，这个是下手的功夫。所以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佛法在我身上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啊，就是我觉得我真正读到大乘经录而入心地法门啊。不瞒各位说，年轻的时候我自己脾气也是不是很好，好，什么东西呢都要争第一啊！我是学校全校里面五年呢是都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第一名毕业很痛苦的，所以我现在看到小朋友不要第一名，第二名也不错，尽力就好，对不对？永远第一的人就不能面对第二，他不能失败啊！面对失败，其实真正呢，我们常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啊。菩萨道士的爹常常呢是敬畏来记的，对不对？你不要认为菩萨道永远都没有考验，你越勇猛精进的时候考验越多。所谓的勇者并不是说永远站着不倒，真正的勇者是被挤倒了以后有没有勇气再爬起来。第二个，爬起来以后有没有对于生命有一些新的体会跟教训，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都逼小朋友的第一名，到最后呢他会发疯的啊。我以前呢也是呢习气不太好，对不对？因为自己很优秀啊，所以自己也很自私啊。所以我第一次读到一部佛经的一句话的时候，让我很大的震撼，华严经，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我觉得佛菩萨都为一切的众生啊，那我想一想我怎么这么渺小啊，就为自己的功课，对不对？什么东西为了自己，都是希望自己，对不对？我的事业，我的前途，我的家，我的怎么样，都是我啊。可是佛菩萨你看呢，他可以舍弃而出家修道，为一切芸芸的众生，而且他是无所求的奉献啊，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佛菩萨心啊广大如虚空啊。所以我第一次听到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我就流眼泪了，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啊。后来开始呢我就转变我的心，我没有学佛之前呢，我会觉得哎，你看那个人真笨，那个人真土，这人做事真没效率，那个人呢、啊，哎呀不会有成就的，对，你都是看别人的缺点。后来我才发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时候，错了， 那是你啊，我执，戴上一个我执的有色眼镜去看众生，所以你跟别人都处不好的。你为什么不反过来？中国古文讲，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诶，这个人你会发觉他很细心，值得你学。那个人对别人很有耐性，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很多，但他做事很老实。那个人呢，对别人很真诚。你会发觉，哎呀，每一个人呢都像菩萨的美德，有些人呢悲心很圆满，有人智慧很高，有人才华很多，有些人很幽默，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像佛菩萨，只有自己像一个凡夫。那时候我很感动的，我真正是一个真实的佛弟子，我入了佛的心地法门。那个不是只是仪式上你皈依了，哦，你已经皈依三宝，你皈依了，但是你脑子里根本没皈依啊，对不对？你还是这样像世间的智慧啊，你错我对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都具足啊。你现在要写，要学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你就应该转过来去看自己的念头。所以禅宗常常说，把握当下，看下你的脚，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从这个科判里面可以体悟出很多哈。接下来要明心菩提，还有初心初道菩提。所以初道菩提是发心救度一切的众生，出六道轮回，最后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从第十八品到三十一品，最后流通分。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首偈颂非常好，但是在六种版本里面呢，它翻译的各有深浅，各有高妙。好，好，请看翻开第八页。第八页，上面那个表有三个偈颂跟六种版本，上次讲过了，我们就不讲。先看第八页的下面，请看赞颂第一首。先看无着菩萨的，好，我又念一下，我有写 V01 第一首偈颂，此经文句义次第，事无明慧不能解，即手于此教我等，无边功德所深深。第二首偈颂，具如思得因理尽，彼之逐机顶代持，绝缘难驾彼能成，要心普利诸寒士。在天经菩萨的偈颂里面，请看法门具义即次第，世间不解离明慧，大智通达教我等，归命无量功德深。第二首，应当敬彼如世尊，头念礼足而顶戴，以能贺佛难胜事，摄受众生利益故。好，先看天清菩萨，因为天清菩萨的字比较好懂。他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好，要用各这种甚深的法门，要用各种的句子跟义理呢，有次第的讲出来。世间不解离明慧，世间的人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为什么呢？离明慧就是说他离开这种明心见性的出世间般若智慧啊，不解是很难很难理解什么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甚深甚深。那在无着的菩萨他讲事无明慧不能解，这里讲两个都讲明慧，所以明慧是讲明心见性的出世间般若智慧啊，请你自己写下来，明心见性的出世间般若智慧。大智通达教我等，大智是指佛通达，他通达一切的教法，教导我及一切苦难的众生。今天我听到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归命无量功德身，我至诚 把我的命都皈依给佛陀，就像顶礼一样。佛陀有无量的功德身，这里的功德身你写一下，是指清净法身。佛有三身，但最殊胜的是无量的清净法身。当然报身跟化身呢，也是从法身流露出来。金刚般若波罗蜜另外一个词就叫做实相，也叫做清净法身。好，这些慢慢后面我一个一个会介绍。再看，应当敬彼如是尊，我今天应当敬彼，恭敬的，这里的彼是指呢，是什么呢？狭义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广义的讲是过去现在一切的诸佛，我现在应当很真诚恭敬的顶礼这一切的如来世尊，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世尊都因为修般若波罗蜜而快速成佛，所以这边讲头面礼足而顶戴，我头要真的很至诚的五体投地的顶礼顶戴。古人呢，有时候觉得自己业障很重的时候呢，他是把自己的巾啊绑在头顶上。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图片，像玄奘大师他去西天取经，对不对？他有后面有一个架子，对不对？然后呢他伸到前面，当然他经文是放在上面。可是你看古来高僧传里面呢，常常他会说因为他业障太重了，所以他拜巾甚至顶戴，就是把巾啊把它用金色的布包起来，然后绑在头上，表示说我生生世世啊都放在你头顶啊，我都不离开。然后呢他就顶着金，然后就念佛，譬如说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希望佛菩萨加持，让我智慧开而能够懂我头顶戴的这一部经。这是顶戴的一个修行方法，现在比较少看到这样，日本跟韩国有些他还有保留。以能贺佛难胜事，佛能够贺就是贺担，过去诸佛能够呢承担起最难的殊胜大事，这个什么事啊？发愿救度一切的众生。就像在《金刚经》讲，释迦如来说，我发愿不管胎生卵生湿生胎卵湿煞湿化，对不对？有想无想，一切的众生我发愿呢都要让他成佛而入无余涅槃。你敢发这个愿吗？有人说我考虑考虑，呵呵，对不对？但发这个无上的大愿哦，过去诸佛都会加持你。那你发这个愿呢，当然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呢就要摄受众生利益故，为的目的摄受众生，让自利跟利他得能够心安住在这个般若波罗蜜上。看摄受众生利益故这一句，天亲菩萨意，可是无着菩萨呢他意什么？要心普利诸寒士，要心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啊，真正般若的心要啊，不单单只有证悟般若而已，目的要普遍的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发心救度一切的众生的心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我再讲一遍，发心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它的本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看偶益大师的这个寄颂，也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一页。在讲习里面我们发很多书，有些莲友问说，师父是不是书通通都要带？好，我在这边说明一下，你只要带破空论跟金刚经百家注这两本就可以了，其他的通通呢是跟你结缘的。那每一次呢会有发新的讲义啊，请看金刚经破空论的第一页。明朝偶益大师他是大彻大悟的人，他对金刚经也很有体会，这个呢金刚经写的寄颂也是他写的，请看第一页，他写了两首寄颂，在我编的讲义第八页里面我也有打上去哈。请看，几首十相三般若，本离四句绝百非，满分修正福慧尊，信修慈事名家批。第一首。第二首，未至群盲恶取空，欲生如实不空意，不空片破众细论，瞬息谈故名破空。 这是第二首。第三首是赞经题，我先念一下，我们上次下次再讲，在破空论的第八页，体是至宝相不坏，用能破物性常然，以喻般若三非三，通别贤臣度无极。在古来的祖师呢，讲这三首偈颂就可以讲三个月。我要这样讲的话，我想大家都跑掉了，因为现在太忙了。像智者大师啊，他开悟证入法华三昧以后，讲《妙法莲华经》，光一个妙字，他讲九旬谈妙，讲了九十天。可见那种啊、哦、妙是呢，从心中呢体悟出来的呢，像重重无尽的海水一样，啊。但是我的智慧也很有限，但是我会尽量把我能够所体会的跟大家报告，也会尽量回归在生活上，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啊。从古至今呢，是很多人对《金刚经》都有著书哈。所以你去看那个《金刚经》百家注里面呢，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注解。那因为我们是讲座啊，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字讲，所以希望大家呢，你能够自己啊回去预习，你用一分的功夫，你就会体会更多。好，先看即首实相三般若，本离四句几百非。满分修正福慧尊，性修慈事名家批。啊，我解释一下，即首就是从内心里制成的顶礼，顶礼什么？实相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切法宇宙人生究竟的真相就叫实相。实相分为三种啊，后面有说啊，在第二页，第一个叫文字般若，第二个叫观照般若，第三实相般若。待会我会解释啊。实相本身有分为这三种般若波罗蜜，那本来实相是离开四句的，所谓四句请翻开第二页，四句里面龙树菩萨他是读般若经，最后写了中论，那这四句呢就是第二页破空论的第二页，实相本质非有，它不有，第二非无，第三亦有无，第四个第三个是非亦有无，第四个是非非有无，这是指一个法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以后我慢慢讲啊，先告诉你什么叫四句。百非的话就是把它扩展成一百个角度来看，都可以否定实相最后是毕竟了不可得的。那实相虽然是了不可得，可是你要证入这个实相啊，你要满分修正福慧尊，要修福德跟智慧这两个学分。所以无量的法门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慈悲与智慧。在藏传佛教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右边是供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左边他是供四臂观音，这代表智慧跟慈悲。事实上一切的诸佛都要修智慧跟慈悲，智慧跟慈悲你修的这个学分圆满了以后呢，究竟圆满像十五的月亮，你才能够证入佛世尊而如来所证入的境界。那这个实相呢，它有分性修，性修是本性上而起修的，所以也有分为见修跟顿修，就是见次而修，或是呢这个顿悟而修，这以后慢慢会讲。像六祖慧能大师讲说，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是指性修，就从性而起修。那你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叫般若啊，所以你要去学习教法，透过文思修。但是当你证入的时候呢，定虚空遍法界十方一切的佛国土都会现在你面前，那就是实相。慈啊，所以性修慈事名家批。我今天以大悲心，偶一大师说我来呢写这部论，希望诸佛菩萨都能够呢冥冥中来加批我。那学实相般若有什么好处呢？我先讲个故事好了给大家听。大家知道在日本有一个叫一休和尚，对不对啊？ 一休和尚小朋友也是知道啊。那个一休和尚曾经在日本很轰动过，在台湾也有流通很多很多的卡通片跟录影带。但是一休和尚好像没有女朋友，这个我要先说。那日本呢，是因为画给小朋友啦，是一休啊，一级赏是不是啊？那他都会有一个小女生。其实事实上，小沙弥他旁边是不会有小女生的。不过一休和尚在日本的佛教史上的确他很聪明，他在八九岁的时候，他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体悟啊就比别人深。有一天他跟他的师兄在玩，结果呢他的师父出去了，出去办事，那师兄呢他在玩，在房间玩，慢慢突然啪嚓一声，哎呀糟糕，东西破了。他的师兄呢就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呢，那这个一休就过来，师兄师兄你怎么啦？他说，哎呀糟糕了，今天我这下可惨了，因为呢师父啊他有一个宝盒，他不让人家看，那我这个好奇心作祟呢，今天趁着师父呢这个出去了，结果呢就把他宝盒打开来，原来是有一个很漂亮玉的这个观音，那我就很高兴啊，拿下来啊合掌的在玩啊，因为玉石是很晶莹剔透的，那他拿来玩，那在玩的时候就丢来丢去，丢来丢去，左右手丢丢丢丢，砰起来掉下来。他想这下可惨，师父最喜欢的玉观音啊被我打碎了，这下我一定完了，会被师父好好狠狠的打了一顿。那一休呢看他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别紧张，师兄这样交给我了啊，我帮你处理。他说你真的能救我吗？他说你知道师父的脾气是很不好的，那回来呢我一定会狠狠被打了一顿。他说没关系，他就拿了一块白布把它包了起来。他说一休假如能够解决我的苦难的话，我今天呢行堂过堂就五斋供养的时候，我的馒头就供养你了啊。他说那是其次。结果回来之后呢，快要到中午之前呢，他师父就进来了。一进来的时候呢，他就看着一休在他的师父的禅堂面前走着走着走着，师父就问他说，一休啊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参禅。你在参什么呢？师父我在参你教我的道理。嗯，他想这个徒弟真不错啊，我出去你还会玩啊，很用功啊，没有贪玩。他就说那你在参什么呢？他说我在参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那究竟有没有一个人能够不死呢？师父笑了说，笨徒弟，我教你一切法都是无常，每一个人活到老都会死的啊，有一天为师的也会死啊，你也会死啊。他说哦这样子啊，师父要你走的话我一定会很难过的。那他就打了他的头一下，笨徒弟，学禅宗的人呢要有感恩的心，但师徒也是不可以留恋的，否则会成为轮回的根。他说哦师父开始的事。师父那请问人是无常，那东西会不会无常呢？笨徒弟，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这个庙也会无常的啊，这个房子也无常啊，佛像一切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他说这么说的话，那真正的佛法不在寺庙，不在经典咯，在哪儿呢？一休这样问他，诶，这个师父很有智慧，告诉他真正的佛法不存在寺庙，不存在佛像，这些都是工具，真正的佛法存在你的心，你心能够体悟无常法，你走到哪里都有佛法。他说啊，谢谢师父，第二层甚深的开始，人也是无常的，那寺庙也是无常的。他就第三个问他，师父请问最心爱的东西也会不会无常呢？他说当然会啦。他说那就对了，师父有一个东西无常已经到了。他就把手打开来，不然您的最爱的玉观音已经无常到了。诶，这时候啊师父就笑笑了，对不对？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其实假如一休和尚没有这样问他师父的话，他师父一打开一下妖修西音啊，一定就破口大骂，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那么庄严，又是我虚的最供的观音，他无名佛就起来了，对不对？是不是？那假如他师父不发脾气，那表示他功夫很好，可是一休也知道他师父的嗔心也不小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可以体会到说，懂得般若波罗蜜的人啊，他日常生活呢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不要小看每天都念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用。错了， 是真的很有用，只是呢你还得不到那个功用。举一个例子啊，先讲一休和尚的故事。所以他告诉我是人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知道不一定真正了解，了解不一定能体悟，体悟到不一定证悟到，这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你知道火很烫，这是概念而已啊。你怎么知道火很烫呢？你可以从人家点蜡烛知道火很烫，你可以把手放在蜡烛旁边，它有温度，你可以看到说啊，隔壁发生了火灾，哎呀，你知道众生有贪嗔痴的嗔心无明火，火烧房子那很辛苦的，众生很苦难。可是呢很多很多的众生，在佛经里说几乎是一半乃至百分之六七十的众生都是呢贪嗔痴的无明火烧到自己，火烧眉头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呀，火很烫，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地狱的猛火现前，一刹那你就入地狱了。所以要知道火很烫有很多层次，有很多方法，不见得一定要每次被烧到火烧眉头的时候你才知道火叫烫啊。所以才要为什么要学习佛的教法啊？你了解教法，你可以从别人观察的道理去提醒自己，的确世间是无常的，对不对？你可以观察别人的经验，你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去分析，所以人是无常的。所以当你遇到你的亲人呢真的过世的时候，除了你觉得悲伤之外，放声大哭是没有用的。你要想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对他有用，接下来你要学习佛法，在他没往生之前我能不能帮助他更有用，帮助众自己的家人，帮助自己的朋友，最重要帮助我自己的时候，在往生的时候能不能自在，你才叫做真正的如法的如实的佛弟子啊。所以人是无常的。第二，东西物质无常。你真的体会无东西是无常的吗？我看蛮难的。很多人呢他说，哎呀师父我心情很不好，我跳楼自杀我受不了。我说你不会死的。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戴一个这么大的钻戒怎么会跳楼呢？对不对？我们对东西还是执着的。所以你去修小止观的时候，要告诉你喝色受想行识的第一个喝的贪着就是什么，先要把自己最贪爱的古董要卖掉，因为那个也是细微的染着，东西是无常的。那从一休和尚这个故事呢给你启发，对，人是无常的，东西是无常的，你的心啊也是无常的。那无常是针对常而说，因为世间人都会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变，可是佛告诉你刹那刹那东西都在变，你的念头也在变啊。所以那现在有无常的道理是世间所有的宗教而没有讲的。释迦牟尼佛诞生到这个世界，第一个讲四圣谛苦集灭道的时候，他就讲苦空无常无我。那你常常知道无常的人呢，你心中会充满着希望。怎么说？英文叫 impermanence 啊，这是名词，形容词的话 impermanent。我在国外跟他介绍的时候，我就讲苦空无常无我。苦大家知道，空他们不太懂，无常无我，他说我最讨厌讲无常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你每次都要讲无常无常。我说这是事实的真相，因为你的烦恼就是什么？你执着什么东西都是常的，怎么？得失心很强也是常啊，计较心很强啊，名利心明争暗斗也是常啊。可是你在想无常也会有两种发展，第一个正面发展，第二负面发展。因为一听到无常就会觉得，哎呀，那人生很消极咯，对不对？既然无常，那我们明天就不要去动物园嘛。那小朋友就气死了，妈都是你这样。那有一个小朋友听过，妈虽然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不，动物虽然是无常的，但是我们要欣赏无常当中也有常的美呀。哎，啊，当然这个常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有些人听到无常他曲解了一半，就会变成很消极，反正什么都无常的嘛。错，那你只看到一半。听好，因为无常刹那刹那都会变，所以你现在遇到的苦难有一天也会改变，你现在遇到的公司行号不如意也会改变， 你现在经济不景气，你好好修福修慧，种布施波罗蜜的因，你还是会有发财的机会。所以佛教不是宿命论啊。所以好的东西呢也是会来临的，但是好的东西要去努力，要去种因，佛法讲因缘果报。所以好的东西不会永远好，坏的东西也不会永远坏，所以刹那刹那之间都有新的希望、新的生命、新的愿力，这个才叫真正的无常意。我再讲一遍，念念任何一法都有新的希望、新的理想、新的愿力、新的目标，这个才叫真正的无常意。换句话说，因为有无常，众生才会从六道轮回里面而修到成佛，或者你就生生世世常都在轮回啦，对不对？那就要看你怎么自己去努力啦。你要发了菩提心，你就能够真正的勇猛精进去修学。假如像一休和尚这个故事就给我们启发说，你若做什么事情能够稍微懂得控制自己的心，降服其心，懂得关照自己的心，然后懂得呢，世间都是苦空无常无我，再大来的是压力或苦难来呢，你都会很平静的去面对它。那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是我万一不能面对怎么办？很简单，改变时间跟空间。譬如说现在突然发生啊，你跳票了，完了，我们家要拍卖了，真的是无常到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好吧，那你就跟公司好好，你给我三天想一想好不好？别，千万不要去自杀，不要那么笨啊！去找一些佛教徒啊，到海边去啊，打打坐或谈一谈，去想一想，你把现在的心静如水啊，把自己的心净化下来。最具体的方法，你可以闭起关来念佛、念咒，或是念大悲观音菩萨忏悔，让观音菩萨加持你甘露的法水，让你那个贪嗔痴的火先熄灭。好，心在乱当中是不要做决定的。你做任何的决定呢，是只是都是不如意的，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当然也可以找同参道友听听有什么意见，也找啊同行的朋友比较熟识的，给自己有什么参考。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啊是绝路的，绝路只在你先有绝望的心。假如你的心绝望了，那什么都是绝路。但是你心中若有长生、菩提心、大悲心、出离心，你有真正的正法的心，你的心中有光，你心中就会有希望。这是无常他真正要教我们的。所以一休和尚他很聪明，他知道人是无常的，东西是无常的，因为他这样善巧方便的变财无碍，所以他就跟他师父说，师父，哎，有一个东西，你最心爱的东西无常到了。就他师父就笑一笑，哎，小浪子，这个还真不错啊。后来一休和尚的的确确成为一代高僧，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有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所以整部《金刚经》可以浓缩成260则般若心经。般若心经每一个字都有无量的妙意，每一个字都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年龄，你有不同的体会。啊，我自己觉得呢，对一般人下手，你应该先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常常要让自己的心中不要有挂碍，对世间你什么东西最放不下，你现在就要磨练，对不对？有些人是嗔心非常重啊，有人是看到美女呢，他就呢昏头转向啊，贪心很重啊，有些人是计较心很重啊。你总是要在活的时候啊，对于你自己最不能够放下的那个心，好好去降服其心。补充一下，下林居老居士曾经说，整部心经可以浓缩成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句话就是讲全部的大般若经精华，再浓缩起来就变成五个字，观自在菩萨。所以念观音修观音法名的人，常常啊，观音菩萨又叫观世音啊，观自在。你常常要反观你的心中是不是真正自在？你心中有太多的枷锁了，太多的妄想、执着、牵挂、忧虑、憎恨、恐怖，太多的东西你都放不下。生的时候都放不下，那病痛来就更放不下，临终的时候就更放不下。 所以要常常问自己有没有观自在。那观自在，那像老居士说浓心经再浓缩变成一个字的话叫什么字呢？佛光普照的照。常常要问自己有没有静心觉照，这是我的体会啊，静心觉照，常常有清净的心而起观照般若的功夫，这个是要用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磨练的。就像刚才讲，一休和尚他不单单有文字般若，他还有观照般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从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寄诵第一首跟第二首继续讲。好，希望莲友可以把破空论跟金刚经百家注自己先预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